很高兴能够来到 New Walk 和弟兄姊妹相聚啊，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这个 building 里面。去年十月份啊，我有机会到东岸来参加 Harvey Cedar 的特别聚会。那么啊，聚会结束以后，罗立元弟兄特别带我来参观这个 building， 并且把整个 building主怎样赐给弟兄姊妹，弟兄姊妹怎样同心的并且劳苦的欢喜的在主面前一同恢复啊，一同重修这个 building 啊，不仅带我去看，也把整个的过程用图片照片给我看啊，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啊。没想到啊，再过了差不多半年哈，半年多一点点的时间啊，主带我能够和这里的弟兄姊妹们一起聚在主的面前。我为这个机会呢，心里面充满了感谢，也充满了欢喜。虽然有些弟兄姊妹哈，过去几年十几年我们在西岸的基督徒追求聚会常常见面，但是对大部分的弟兄姊妹呢啊，可能我今天是第一次的见面啊。我来之前，我们在波特兰那里一同聚集的弟兄姊妹啊，为这个聚会祷告，他们也托我问候在这里所有的弟兄姊妹好。啊，我们那里有一对弟兄姊妹呢，他们是好多年前在这里蒙恩得救的，后来他们回了中国，然后主又带他们到波特兰来啊。啊，这个礼拜二祷告聚会完，他特别啊跟我讲，伯弟兄要帮我问候大家啊，问候陶伯伯、陶伯母啊，就是徐宇弟兄夫妇啊，弟兄姊妹们，那个时候在主的爱中劳苦结的果子哈，他们现在在主面前非常的好，他们在主面前呢，我可以这样讲，灵魂身体都兴奋啊，所以他们呢要我把他们的问安也带给大家啊。今天晚上开始呢，主给我一点感动，和大家一同来思想尼希米记的头三章啊，尼希米记的头三章。那么我想这样用时间啊，今天晚上呢，我和弟兄姊妹一同交通尼希米记第一章和第二章，讲到尼希米这个人。那么从明天开始呢，我要和弟兄姊妹一同来交通呢神所托付给尼希米和他当时代的被掳归回的犹大人啊，以色列人，他们啊怎样来完成神所托付的工作，那个城墙的重建啊。因为我去年来到这里哈啊，第一次看见这个会所，那么立元弟兄告诉我说，你现在看见的跟我们刚进来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我可以想象啊，弟兄姊妹们在这一段日子过去的几年中间，主在我们怎样使用我们在外面把这个建筑物恢复了。我刚才吃饭的时候也和弟兄姊妹谈起来，当这周围的邻居知道有一班属神的儿女要重新在这里开始聚会，他们心里面一定很快乐啊。这个 building 呢又恢复了它该有的功用啊，不仅仅是它外面这个样貌，里面的这个设备啊，并且呢它有了当初建造的人神赋予他们的那个托付，这个 building 是给主用的，是为着主的名而聚集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一次我来哈，我就想圣经里面也有恢复的工作啊。那么主特别带我的一点感动和弟兄姊妹交通尼希米记头三章，当然我们不可能在一个聚会里面把整卷书都读一遍，所以我想把它集中在尼希米记的头三章，先讲这个恢复主所使用的器皿那个见证人，然后呢再讲那个恢复的工作啊，主所要做的那个见证。所以好不好让我们呢开头一同 来把这两章圣经读一下，好，为了大家不是那么累哈，我们慢慢的读，分段的读。第一章只有11节，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合适不合适，我们同声的来读它，好不好？啊，若是有年轻的孩子要用英文的话，没有关系，你可以看，你也可以开声用英文读，啊，要不然呢，我们一同大家用中文《尼希米记》，我们先读第一章。《尼希米记》呢，在旧约中文的两节，旧中文圣经啊是597面。我们一同找到了，一同来读。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民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民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久正的。尼希米最后一句话他说，我是做王久正的，可见他是在世界上呢，是有职业的，有世俗的工作的，并且不是普通的工作，是在王宫里面，是王的朋友，是王的一个侍臣。我们再读第二章，第二章一共有20节，所以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然后我们再读下去。第二章，亚达薛西王20年尼散月，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说，你去要多少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我又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萨，使他给我木料， 做属殿银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啊，这一段啊，我们先停一下。这一段我们看见神在啊尼希米的祷告中回答了，啊，应允他，给他机会，让他啊在王的面前把他的负担、心愿、要求说出来。啊，我们再读下去，第九节到第十六节，王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我，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河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我夜间起来有个，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狗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又往前到了泉门和王池，当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贵族、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功，但何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亚拉伯人基散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啊，这一段我们看见啊，尼希米他怎样回到了耶路撒冷啊，并且在耶路撒冷查看城墙，然后呢他起来啊邀请并且鼓舞所有住在耶路撒冷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一起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好，我们今天晚上读经就读这么多，好吧，我们有一点简单的祷告，请我们一同再低头闭眼睛。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何等慈爱何等信实的主，你向那些爱你遵行你话语的人守约是慈爱，我们要把心中的敬拜赞美都献给你。主啊，每次当我们和弟兄姊妹奉你的名聚集，我们知道你就在我们的中间，你就在我们的心里。主啊，让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带着感恩的心聚在你的面前，主啊，带着渴慕的灵聚在你的面前，愿你借着旧约时代尼希米和他那个时代的弟兄姊妹们所做的工向我们的心说话。主啊，让我们认识你的工作，也认识你在我们身上的期望和托付。我们把晚上这一段时间恭敬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愿你自己成为我们的满足，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亮光与鼓舞。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在我们没有正式进入啊尼希米记以前，我想呢，我要和弟兄姊妹先介绍一下尼希米他那个时代，在旧约时代里面 最后一段的历史。今天早晨我跟朱弟兄有一点点的交通，我就问他哈，我需不需要把这个历史先讲一下，他说最好还是讲。所以呢，我很感谢主，今天朱弟兄为我做了这个 transparency。 我要照着旧约圣经的记载啊，和弟兄姊妹先介绍一下以色列人的历史。以色列人呢，他们的始祖雅各啊，有12个儿子。那么这12个儿子啊，和他们的父亲住在迦南地，就是现在的以色列国他们所住的地方。那个地呢，是神应许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应许他们的就是雅各的父亲以撒说呢，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为业的啊，做你们的产业，也是赐给雅各这个应许。但是呢，他们住在那里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得着那一块地作为他们的产业。那么反而是呢，当他们住在那里一段时期了以后，在那地有大的饥荒。不仅是那里，当时人类的文明所住的地方埃及哈，那边有大的饥荒。那么在那个饥荒的里面呢，神借着约瑟治理埃及，使得埃及有丰富的粮食，保守那个世代的人。所以以色列就是雅各呢，带着他的11个儿子和家眷，就下到埃及去投奔他们的兄弟约瑟，因为约瑟在埃及做了宰相。那么他们这样子到了埃及以后呢，就一住了430年。然后呢，主借着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带回来。我们都熟悉旧约的出埃及记，他神怎样引他们出埃及，引领他们过红海，然后经过旷野40年。然后到第二代呢，借着约书亚带他们过了约旦河，回到迦南应许地。那么回到迦南应许地以后，又过了400多年啊。我们看见到撒母耳兴起来的时候，撒母耳是一个祷告的人，使得那前面那一个世代啊，混乱并且分散，个人任意而行的那个世代呢结束，使得以色列全民族，他们的百姓的心呢，都转向神。那么神就在那个时代呢，借着大卫，使得这个民族变成了一个荣耀统一的王国，彰显出神住在人中间的那个丰富和那个荣耀。我们读旧约那一段的历史啊，在撒母耳记下，我们看见那个国度出现的时候是何等的丰富啊！在撒母耳在历代志上，我们看见大卫治理的时候，那个侍奉是何等的荣耀啊！神的儿女们呢，是他们不仅活在世境的平安的里面，并且他们也活在神丰盛的供应的里面。但是很可惜哈，这样的荣耀的光景呢，到了第三代，就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的儿子，到了这个罗波安做王的时候，这个国度就分裂了。国度分裂呢，北边的10个支派神赐给了以法莲支派的耶罗波安来治理。那么南边的2个支派，就是犹大和便雅悯支派，仍然在大卫家的治理的底下。那么北边呢，就称作北国以色列，那么南边呢，就称作南国犹大。那么以色列呢，从耶罗波安登基做王以后呢，他们在敬拜的事情上面一直就有问题。本来神将这10个支派赐给耶罗波安治理的时候，神借着先知呢，很清楚的吩咐耶罗波安，告诉他说，若是你 遵行 照着我的仆人大卫、遵行我的旨意来治理这个国家，并且呢让我的百姓呢每年呢照着我所吩咐摩西的仍然到耶路撒冷去敬拜，那么我就呢使你的家在北边这十个支派一直做王。但是耶罗波安呢当他自己做了王以后，他心里不放心，他觉得呢若是这十个支派每年照着摩西所吩咐的三次一年三个主要的节期回到耶路撒冷去敬拜，那么他们仍然想呢我们还耶路撒冷是神的居所，是神的家，并且那是君王的君臣君王的君臣，所以呢他们仍然心会归向大卫家，那我这个耶罗波安就没有办法做王了。他很聪明，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在南边靠近耶路撒冷的那个地方呢有一个城叫做伯特利，他就在伯特利呢设立了一个丘坛，在丘坛上面呢他用金子煮了一个牛犊的像把它放在上面，说这个就是我们所拜的耶和华神，并且呢他使得本来神分别为圣的那些祭司呢不准他们再侍奉，所以呢许多的所有的利未人和祭司呢本来是分散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产业里面的利未人和祭司们呢他们就都离开了他们神给他们服侍的地方，他们就到了南国的耶路撒冷去。另外呢他在北边在靠近这个黑门山底下但支派的居所呢他们在那个但城呢也做了一个金牛犊。他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去耶路撒冷太远了，一年三次呢花费太大了而且呢相当的不方便，现在呢侍奉敬拜呢比较容易，你就如果你住在北方呢你就去但就好了，如果你住南方呢你不必去耶路撒冷，你们就到这个到伯特利去敬拜就好了，并且他邀请了那些神没有拣选神也没有分别的一般的人呢来做这个金牛犊的祭司，他就称他们做耶和华的祭司。这件事情啊使得整个北国落进了一个错误的敬拜的里面，落进了一个虚假的敬拜的里面，这个造成了北国以色列王国的最主要的根源，而且这个罪使得以后接续耶罗波安起来做王的任何一个王都没有办法脱胎他们呢就像耶户他那么好是为着耶和华神呢除去了巴利的偶像，除去了亚瑟拉的偶像，但是这金牛犊他没有办法除掉这个造成了以色列北国呢在主前721年被亚述帝国所灭亡，亚述帝国呢就是现在的叙利亚神兴起了亚述帝国呢把北国掳去了，那么这个掳去啊不仅是使他们亡国，并且呢把所有住在那巴勒斯坦就是迦南地的这十个支派的人呢通通大迁徙搬出去，然后把他征服的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人呢搬到这个北边来这个就是我们看见旧约那一段的历史。那么南国呢这两个支派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呢他们仍然谨守遵行神借着摩西并且借着大卫所显明的那个侍奉和敬拜的路因为他们在耶路撒冷，并且所有的利未人和祭司呢都回到南国来所以他们还有一段的时期相当的好，但是很可惜南国呢我想没有时间去细讲我只稍微的提一下，就是在北国这个亚哈做王的时候，南国呢有一个其实是相当爱神的一个王，叫做约沙法。约沙法王呢，他和亚哈的家呢结了亲，他为他的儿子娶了亚哈的女儿，那么这个就造成了 后来哈、啊，这个南国呢，这一个王后、啊、夺权，他就自立为王，好像中国的这个武则天和这个慈禧太后一样啊。我们看见在历史上，以色列人呢，犹大国他们也有这样的一段历史。那么这一个王后带来了，就把许多拜偶像的事情也带进了犹大，所以他们在侍奉上面呢，也开始有了啊虚假并且不合神心意的这些光景。一直到了西西家王他的儿子马拿西，马拿西呢得罪神，所以神呢告诉，借着先知告诉他们，以色这个犹大国也将被灭。所以呢，犹大国呢在主前606年第一次这个巴比伦的军队打到了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团团的围住，最后呢把城攻破了以后，把他们的王把他们的贵族就掳去。那么巴比伦帝国呢，他第一次掳去了，他就立了另外一个人做他的傀儡，就是那约雅敬王的他的叔叔啊，这个西底家做他的傀儡，然后他就走了。但是他又不放心，后来又多次的派军队来掳掠犹大国。所以犹大呢，他们被掳啊，如果从圣经上记载我们来看的话，有4次耶路撒冷城呢被这个巴比伦的军队攻下了。一直这个606年那一次我们看见是君王和这些贵族被掳。那么我们接下来看见巴比伦的军队再来的时候，在主前呢我这个 slide 上面没有我稍微提一下，在586年的那一次巴比伦的军队来以后，就把圣殿用火焚烧拆毁了，并且呢把耶路撒冷的城墙整个拆毁，把他的城门呢用火焚烧了。这个记载在列王记下25章，我们可以看见那这是那一段的历史。那么这一段的历史我们看见本来神在以色列中间借着他们的历代的爱神的这些人，这些领袖们，把神的荣耀把神的丰富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在敬拜的事情上面呢，是照着神的心意来服侍的时候，他们就享受神的祝福，享受神的丰富。但是当他们在敬拜的事情上出了问题，随着他们周围的列邦去拜偶像，随着自己心里的喜好去做事情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就有各种的羞辱，各种的苦难临到。而这些羞辱和苦难呢，临到的时候，使他们从神那里所领受的这些祝福、丰富和荣耀的，就逐渐的失去了，在他们的侍奉和敬拜上面就逐渐的走样了，他们遭受了极大的破坏。那么我们今天要和弟兄姊妹交通的尼希米这一段呢，就是在他们被掳以后神怎样在兴起来做恢复的工作，这个是我们要讲的所以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主恢复的工作。这一章的 transparency 我们看见这个标题讲到复兴年代表我要稍微提一下在圣经里面呢，有些时候讲到复兴有些主的工作呢被称作恢复如果要准确的来讲呢，尼希米这一段的历史应该被称作神恢复的工作这个复兴呢在英文里面是 revival 我里面还有这个但是呢逐渐的冷淡了，那么神借着他的灵来使他重新的火热起来，这个是复兴。那么什么是恢复呢？就是我本来有但是现在被破坏了，本来有现在失去了，本来有呢现在走样了， 那么神呢，要借着圣灵，并且借着那些向着他有心的人呢，那些器皿来做重新得回的工作啊，那个叫做恢复。所以我们讲这一段的历史呢，应该准确的来讲是神恢复的年代。好，我稍微讲一下哈，在主前536年啊，就是离他们第一次被掳主前606年70年之后，正应验了先知神借着先知耶利米所说的预言，他们被掳70年呢，神要兴起一班人，让他们在被掳之地呢被神的灵感动，他们愿意回耶路撒冷去啊，这是第一次的归回啊。这个记载在以斯拉记1-7章，就是所罗巴伯和这个耶稣亚大祭司耶稣亚所带领的一班人啊，他们一共呢啊，这里讲一共有49,897个人啊，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回去做什么呢？他们第一个是在那里重修祭坛，圣殿的一片的废墟。今天早晨我在朱弟兄家看到他们去耶路撒冷买回来的那些书哈啊，那里面有很多的照片，也有很多的图片，讲到耶路撒冷曾经被拆毁、被破坏的那个光景。圣殿呢，当这一班被掳归回的人回去的时候，是一片废墟。所以他们呢，要找到原来是那个祭坛所在的那个位置。他们第一件事哈，去把那个祭坛重新修筑起来。啊，这个在属灵的意义上来讲呢，就是今天在新约时代啊，基督徒来讲哈，就是我们重新认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啊，我们呢重新来到十字架的底下呢，我们过敬拜的生活。啊，这叫做恢复祭坛。认识基督的十字架，不仅是他客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的工作，并且呢，十字架的意义，他主观的怎样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啊，使我们呢成为一般呢活在祭坛上面，啊，那个真实敬拜神的儿女。这个是啊，所罗巴伯及耶稣亚哈，啊，他们回到圣城耶路撒冷所做的第一个恢复的工作。那么接下来呢？啊，神又使用他们呢，这个立圣殿的根基。立圣殿的根基啊，在他们归回后的第二年开始重建圣殿的工作。但是很快的，当根基一被建立起来的时候，就有仇敌来拦阻哈，来恐吓，使得他们里面呢害怕，使得他们手发软啊，所以他们就停工了。一停呢，就停了将近16年啊，一直到主前520年啊，神兴起了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啊，他们起来呢，向着当时被掳归回在耶路撒冷犹大地的这些以色列人啊，向他们说信心鼓舞激励的话啊，向着他们的心，向着他们的良心说话。所以他们再起来哈，重建圣殿，并且神也兴起环境啊，借着当时的那个王啊帮助他们，所以他们用了后面短短用了4年的时间就把圣殿重新修好啊。那么这样子哈，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啊，大概呢到圣殿完工以后呢，将近60年，主在啊苏珊城呢，得着了另外一个人，叫做以斯拉。以斯拉呢，在圣经里面被称作纳文士。我们知道圣经旧约呢，有很大一部分是以斯拉编撰完成的。有人这样讲，可能整个的这个列王记上下以后的这些书卷呢，都是以斯拉编撰完成的。以斯拉不仅写了以斯拉记啊，我们想呢，这个历代志上下都是以斯拉啊，为着神的百姓回到耶路撒冷啊，能够重新照着大卫和摩西他们所领受的主的话语、神的旨意来侍奉而写下来的。 所以以斯拉归回哈，是在波斯王亚达薛西第七年，就是主前呢478年。对不起，我要换另外一张。啊，这457年呢，这个以斯拉由巴比伦返回耶路撒冷。他回去哈，一般读圣经的人称他做他的工作，乃是借着神的话语，使得圣殿里面的服事被加强了，使得神儿女们的生活变得丰富了。有神的话语呢，神的儿女们对神的经历和认识就丰富了。所以他的工作哈啊，是美化了圣殿的侍奉，并且加强了、丰富了神儿女们在神面前的生活。就在这样的情形底下哈，我们看见啊，主又兴起了另外一个人，叫做尼西米，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和弟兄姊妹交通的啊。尼西米呢，在主前444年啊，就是波斯王亚达薛西王第20年的时候啊，主兴起他来回到耶路撒冷。他到了耶路撒冷呢，就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啊。这个时候呢，离所罗巴伯他们归回，第一次归回啊，已经有差不多92年的时间，相当长啊。如果30年是一代的话呢，他是第三代啊。所以我们看见呢，耶路撒冷有了圣殿，但是呢，耶路撒冷没有城墙，没有城门，所以他们在里面的敬拜和侍奉呢，是啊没有平安的。啊，我不晓得在座的弟兄姊妹有没有遭遇过啊？啊，可能有一些国内的弟兄姊妹在以往那个政治环境里面，我们聚会就没有平安。啊，有的人就不敢聚会，要聚会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啊是非常谨慎、非常害怕的。在北美我自己服侍有一段时期哈，我在加拿大的温哥华服侍，我们聚会，我们在加拿大哈啊地很少，人很多，那我们在城里面有一个自己的会所，没有 parking， 像我们在 Newark 的聚会一样，那么都是在街边停车啊。早期呢，在那里服侍弟兄姊妹就非常留意跟邻居们之间的这个和睦，免得我们的 parking 会出问题啊。后来我们换了一个新会所，我们不论怎么样跟周围的邻居这个和睦啊，他们呢因为不信主，他们也是中国人啊，我们刚开始去的人还不多，那么车子尽量不停在他们门口，停很远很远走过来啊，他们还能容忍。再过大概一年以后啊，这个邻居他不能忍了，他就开始写恐吓信给我们。所以聚会啊，有些弟兄姊妹看到这个东西就不敢来聚会。再过不久哈，啊，有一次我去早上去开会所的门呢，有一个鸡头挂在我们这个会所门口。那一次啊，弟兄姊妹说，我赶快把它拿掉，还是有人看见了哈。那信心软弱弟兄姊妹呢，下个礼拜就不敢来了。啊，再过不久呢，我们为了接受年长的弟兄姊妹们呢，我买了一个新的这个啊，15人的那个 van 啊，我们才买了2个礼拜，停在那里。有一天晚上早上起来，那个 van 被烧得焦黑的，啊，那更多人就不敢来聚会了。你看啊，没有城墙、没有保护的聚集哈，我们光讲一点外面的事情，你就看见人会受这个影响。啊，若是我们灵里面没有保护、没有城墙的话，我们看见很多的事情，社会上一点点的事情，别人一点点的批评啊，一点点的意见，我们里面呢就会起伏的啊。耶路撒冷呢，他们圣殿被重建是在啊主前516年啊，一直到主前呢444年啊，我们看见有相当长一段的日子，他们在那里敬拜侍奉是没有安息的，没有保护的。这就是尼希米记开始的光景。这尼希米记呢，第一 章一开始的时候，我想这个可以关了。在尼希米记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了啊，他说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啊：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这个是当时那些被掳归回住在耶路撒冷地的弟兄姊妹们，那些以色列人他们的光景，没有城墙，所以他们受凌辱，他们呢想要去敬拜呢，周围这些外邦人呢，他们要讥笑他，要拦阻他，他们呢，他们毫无保护啊，受凌辱，并且遭大难。为什么呢？因为耶路撒冷的城门呢被火焚烧，城墙呢整个被拆毁。这个是尼希米记的历史的背景。尼希米呢，他被神兴起来，就是为着耶路撒冷重修城墙和城门。所以我在这里也稍微提一下下这个城门和城墙。我们讲到城墙的功用，城墙的意义它乃是讲到一个界限，像一个房子所以成为一个房子，因为它有墙，所以它是有房子，它有屋顶。如果没有墙的，那个是不叫做房子，对不对？那是一个亭子，我们没有界限可以走进走出的。那么一个城呢，它要有城墙，告诉我们说它是有界限的。今天教会在我们的侍奉中间呢，也应该要有像这个城一样，要有界限，要有城墙的。若是没有墙的话呢，那么世界要进来，仇敌要进来，我们毫无办法，可以他随时的来侵袭，来凌辱，来搅扰都可以。这个是我们讲的这个界限呢，说出神在这里有主权，神的儿女们在神的里面呢有尊严，和世界呢有分别，在神的里面呢得着保护。那么城门的功用呢，我们看见啊，它是一个进出的通道，有人可以进来，有不要的东西呢可以出去，所以讲到它是一个交通。今天呢教会呢也应该是要有交通的，人呢能够借着这个交通得救，人呢能够借着这个交通进到教会里面，进到神的旨意的里面。那么呢我们也看见有一些东西呢不出于神的，在里面出了问题的，我们可以把它带出去。这个是城门的功用，今天在教会里面意义就告诉我们说呢，今天教会这个城墙就告诉我们我们有这个界限，有范围的。这个城门呢告诉我们说，我们有持守的，也有该接纳的。今天有些聚会呢光有墙没有门，所以你要去交通呢就是碰到壁。这个你这个没有办法交通。也有些就神的儿女们的聚会呢光有门没有墙，什么东西要进来都可以，所以教会变成了众人发表意见的地方。那么我们看见那也是一种的混乱，神的儿女们也没有办法得着保护。所以今天呢我们看见尼希米他那个时候所起来承担的这一份神恢复的工作，跟我们教会今天在时间中主回来以前呢，我们该有的侍奉有直接的关系。尼希米的这一个工作呢，是旧约时代结束之前呢，神在他儿女们中间最后的一件的恢复工作。 这跟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呢也有直接的关系。我相信每一个爱主等候主回来的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我们关心今天世界上所发生各样事情，重大事件事情的人呢，我们都有一个感觉，主的日子非常近。那么今天呢，主在回来之前呢，他在教会里面还有没有工作需要我们呢留意啊，去持守并且完成的呢？这是尼希米记啊给我们看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和帮助。那么尼希米这个人呢，他在那个时代呢是神这个恢复工作所使用的那个主要的器皿，当然不是他一个人去恢复这个工作啊。我们看见呢，但是他是主所兴起来那一个主要的器皿，为着神的见证啊，他起来恢复啊，做主见证人的一个人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在一起聚会，我们要求主啊，让我们有一个意念，我们在一起聚会不仅仅是为着我们自己的家，不仅仅是为着我们个人的满足，也不仅仅是为着哈我们的需要。亲爱弟兄姊妹呢，我们在一起聚会呢，我们乃是为着神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所完成的那个救恩，好，我们能够起来活出那个救恩来，那个是主的见证。那么我们要为着这个呢，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像尼希米一样，好，我们做主的见证人。因为主的工作啊，主的见证呢是跟着见证人连在一起的啊，不是借着一般热心的人，不仅仅是借着一般有恩赐的人，乃是呢随着那一般呢被主得着做主器皿呢啊，为着神的见证而生活的一般人。所以我们看见尼希米被主得着，说出今天呢神在教会中要得着人做器皿。我们今天晚上呢主要来看尼希米这一个人。尼希米呢一开头的时候他讲他是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他是出生在苏珊，出生在当时的波斯帝国的这个京城苏珊城里面。他是一个犹大支派的人，但是呢他从来没有见过耶路撒冷。就好像我是一个中国人啊，或者这样讲呢，我的父母亲是湖南人，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湖南，没有去过那个地方，因为我不出生在那里，我出生在台湾，长在台湾，啊，我一直有一个心愿呢，啊，想要回去我父亲的故乡看一看。现在连我的儿子都大了，他常常问我，他说：“爸爸，你什么时候带我去看看爷爷的家乡？”我说：“总有那么一天。”尼希米就是这样一个人，啊，他的年代呢，离第一次的被掳啊，已经有相当长的日子，啊，已经有超过10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他的父亲呢，圣经记载叫做哈加利亚。哈加利亚这个希伯来名字啊，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它的意义乃是呢以神为盼望的人，或者说呢在神里面呢有希望的人。这个字啊，哈加利亚还有一个意思，因着在神里面有盼望，使得他生活中的良言有神。好，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一个人呢活在地上，如果没有盼望的话，做人是很没有趣的，做人是很丧气的。好，不晓得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这样生活啊？到有些聚会我去到那里啊，弟兄姊妹唱起诗歌来啊，好像真是里面呢满有主的同在，满有膏油。也有的时候我们这个人低沉的时候啊，你就看见见到人的这个两眼无光啊，是不是？那么哈加利亚啊，我想他也不是出生在犹大地，他也是出生在被掳之地，但是他 虽然是一个亡国奴，但是从他的父母亲那里，他知道他们的神是至大的神，他们所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他相信神，所以他就在神里面有指望。因着在神里面有指望，他的生活就不一样，良言有神。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喜不喜欢做一个良言有神的人？做一个良言有神的人呢，这个我们不仅自己生活有利啊，我们也啊使得别人呢在我们从我们的身上得着帮助和供应啊。哈加利亚就是一个这样的人，神是他的盼望，他在神的里面有指望啊，所以他生了一个儿子啊，他就给他起名叫做尼西米。尼西米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安慰。他因为盼望神了，所以他相信我一定会从神那里得着安慰，他就给他的儿子起名叫尼西米。尼西米啊，虽然是一个出生在被掳之地的人，但是啊，他从小，我们从这一段的记载我们相信他从小就在一个爱的环境里面被栽培，他从小呢就在一个好的属灵的环境里面长大啊，被养育，所以呢，他长大以后呢，有一些相当特殊的光景。啊，这个特殊并不仅仅在于他在世界上的工作。当他在世界上的工作呢，就着那个时代的人来讲，可能很多人都羡慕。啊，他是坐王九正的，因为这个亚达薛西王啊，是亚哈水鲁王的儿子。啊，我们知道亚哈水鲁王啊，他的第二个皇后就是犹大女子以斯帖，刚才我们没有看啊，以斯帖做皇后。那么这个亚哈随亚达薛西王呢，就是以斯帖的养子，以至于呢，因着以斯帖的缘故啊，所以这个亚哈随鲁王长大的时候，跟许多的犹太年轻人呢一起长大，这些年轻人是王子的陪伴。这王子读书的时候要有伴读的哈，那么这些人呢跟着他长大，我相信尼西米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以至于等到他成年了，亚达薛西王登基做王了以后呢，这个王要从他陪伴中间选一些可靠的、他信任的人来做他生活中的那个帮助，那么尼西米就做了王的九正。我们知道君王呢，他吃饭、喝水、喝酒啊，都非常小心的，因为呢，怕别人陷害或者把毒杀他，所以他一定要找到他认识的啊，愿意为他牺牲性命的人来做这个工作。尼西米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做了王的酒正，这是他外边啊社会上的生活，但是他真正的独特还不是在这里。他真正的独特呢，我们从尼西米记第一章第二章我们看见他的一些的特点，他怎样成为一个被神得着的器皿。他可能我们讲呢，他是生在巴比伦被掳之地啊，犹太人呢可能是第四代，他从来没有见过，也从来没有去过耶路撒冷和犹大地，但是呢，他住在苏珊城的王宫里面，他没有忘记他的身份。有的时候我们一个人呢，在好的环境里面就会忘记以前的这些不好的事情。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倾向，我有这种倾向，把不好的记忆都埋藏起来，把它忘记。那么但是呢，尼西米住在这个苏珊的王宫里面，他却知道他是一个犹大人，所以他非常的关心犹大人。我们从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呢，我们来稍微讲到尼西米身上几个特点。我想今天晚上我就交通这几个点。第一个点呢，他是一个爱神的人，他在王的宫中啊，生活是非常的忧郁的，非常的舒适的。虽然服侍君王不容易，但这个君王跟他之间呢啊是朋友一样啊，他可以过一个很舒适的生活啊，不去问外面周遭的环境事物， 但是我们看见了，他住在王宫里面，只要听见有弟兄们从耶路撒冷回来，他就非常的关心，巴不得想知道耶路撒冷的光景，并且那些被掳归回逃脱剩下的这些犹大人呢，在那里他们生活的情形。我们看见这一个情形，说出这一个做王九正的人，他身在那个王宫的舒适和享受的里面，但他的心从来不以那个为满足，他的心是在他的弟兄们的身上，他的心呢是在耶路撒冷的上面。这个是他爱神。什么是那一般被掳归回的人呢？就是那一般呢被神的灵感动，他们愿意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把自己的前途和神的旨意连在一起的人。我们常常想呢，我们讲一个人很爱主，他大概聚会多一点，奉献多一点，或者说呢还关心一点今天所谓基督教的这些外面的事工，我们大概就说他很爱神。或者呢他常常出去短宣，我不晓得在这里会不会，在西海岸呢，这个基督徒是很热衷了，一到了夏天就去墨西哥了，然后现在很多人去中国了，还有很多人呢去苏联了，有的人呢到这个乌克兰各地去。我们想这些弟兄姊妹真是爱神，是的，但是呢外表的这个活动还并不是真正爱神的一个印记。真正爱神呢像这个尼西米一样，他可能就在世界上做一份工作，但是他做这份工作是不得已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今天这个时代呢，有很多人呢他们爱主就是这样。我在是他后面这句话说我是做王九正的，我们读到那里，我不晓得弟兄姊妹的感觉，我读到那里觉得尼西米无可奈何，他说这是一个捆绑啊，这个是我一个约束，我是做王九正，不然我早就回去了。他是一个爱神的人，他的心呢是在神的旨意上，在耶路撒冷城，他的心呢是在那一般的被掳归回回到犹大地的弟兄们的身上。我们这样讲，耶路撒冷呢可以代表着神永远的旨意，神的目的。我明天要稍微多讲一点，他爱神的旨意，爱神的目的，并且因着这个缘故呢，他就爱那些呢活在神旨意里面的人。这个是一个对神的爱的一个感觉，他关心这两件事情。所以我们看见第一章后面有一大半呢是他的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就是因着他关心呢，他听见那里的光景，他与神之间的一个交通，他坦坦白白的把自己把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失败摆在神的面前，并且他根据于神借着摩西所说的话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他是一个这样子爱神的人，他听见那里的弟兄姊妹的光景，城墙的情形我们读圣经看见他讲他就坐下来，他就哭泣，他就悲哀了几日，然后他在神的面前进食，然后他祷告。这个说出他里面一个深处的情感。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姊妹们比较容易流泪，是不是祷告的时候呢，我们有多少时候是流泪的？有的时候我们流泪是想到一些难过的事情，想到自己一些呢这个痛苦的事情，我们就流泪了。但是尼西米在这里他个人一点都不痛苦，他住在苏珊城里面好好，对不对？但是他一听见了神的旨意耶路撒冷那样的破败，在那里生活的那些被掳归回的弟兄们呢生活那样受凌辱，他心里面痛苦。他坐下来告诉我们说呢，他停止他平常正常的工作， 他没有办法站立，他成为一个坐在那里的，那么他在那里哀哭。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实在需要有一般神的儿女啊，被神的爱摸到。有的时候呢，我们要为教会祷告，要为我们自己的光景祷告，为所有弟兄姊妹的光景祷告。我记得我自己在服侍主头几年，主把我带到一个地方去，在那里服侍呢。我们聚会中间有一位弟兄，他早期啊蒙恩得救的时候光景非常的好，非常的火热，而且他主给他一个很特别的个性，他对人呢非常的亲切。在教会里面呢，只要看见弟兄姊妹，他拉着手哈，他巴不得把他所有的都给弟兄姊妹，帮助弟兄姊妹。所以那时候在聚会，弟兄姊妹都讲，这个弟兄将来做长老哈，我们就有福气了。他真是爱弟兄姊妹，但是后来碰见一些环境的刺激，他感觉自己很软弱，聚会生活就开始不正常。我到那里去服侍我跟这位弟兄成了一个好朋友。每个主日早上呢，我们服侍看不见他人影，下午我就去看他。他开了一个 supermarket， 相当的忙。他在那里忙来忙去做经理啊，我就跟着他在后面啊，找机会跟他讲几句话。有的时候周间早上我到会所去安静去祷告，有几次忽然之间主的灵感动，真是放声痛哭在主面前说，主啊，为什么我们弟兄会落进这种光景。我们知道这个是被遭受凌辱，仇敌要来破坏，要来掳掠我们人呢，你怎么用爱心好像没有办法挽回来。亲爱弟兄姊妹，我们若是爱神，若是我们爱弟兄姊妹，我们想到教会的光景，看见那些弟兄姊妹软弱，本来美好的光景现在失散了，我们心里面会难过。这就是尼希米的光景，他在那里坐下来哭泣，不仅哭泣他这个悲哀几日，这个悲哀这英文里面叫做 mourn， 就是为着一件事哀伤在那里难痛苦。他这个痛苦不是消极的，他产生出一个积极正面的生活，他就在神面前进食，然后祷告。接下来我们看见尼希米这个对神的爱，对神旨意的爱，对他弟兄姊妹，对教会的爱，激发使他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刚才我们领诗的弟兄告诉我们，尼希米他在祷告的生活里面学会了依靠主。今天呢，我们在地上遇见各式各样的环境，无论是世界的、家庭的或者教会的，我们怎么样是最好的反应呢？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什么是基督徒最好的反应呢？我或许这样交通读尼希米记，我觉得我们碰见各样的问题、各样的事情和挑战的时候，祷告是一个人最属灵的一个反应。这好像是我们也从一得救就听见，对不对？在教会里面一碰到事情我们常常觉得这个老生常谈。我记得刚出来服侍的时候，碰到事情来了，我们那位年长的弟兄就说，我们祷告祷告吧。所以后来大家都开玩笑，我们祷告祷告吧。其实我们讲这话的时候，我们不觉得祷告有用因为从年长弟兄之中看他祷告了几十年还是那个样子嘛，也没有什么改变，他还是那个个性，慢吞吞的这个犹疑不决的，是不是呢？但是我们看见尼希米不是这样尼希米呢，他碰到事情来他哭，坐下哭泣，悲哀几日他就进食，他把他的心愿呢完全收拢来放在神的面前，然后他祷告。 祷告呢，是神儿女们呢碰见人生中间碰见教会事情最属灵的反应。所以我们不要轻看祷告，祷告是一得救或者不得救，还没有得救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做的事情。但是呢，我们看见当我们要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的时候呢，我们也是祷告，但是这个祷告的它里面的功课就相当的多。祷告呢，使一个人的心能够与神相连。今天呢，我们没有祷告的时候，我们心常常被事情、被自己的感觉、被难处压倒。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种经验过？有的时候碰到事情呢，觉也睡不着，饭也吃的没味道。有时候家人讲话也听不见，你有没有这种经验？我很多但是什么时候我真的跟主说我不能过这种日子，我到主面前去祷告的时候，忽然之间呢，心里面不是这些事情，心里面是主自己叫我们心与神相连。这个是真实的祷告生活，心与天连在一起。这样一连的时候就把神的同在 带到环境里面来，这样一连的时候呢，就把神的同在带到我自己的里面，带到我周围的环境中间。好，我们看见尼希米称了神说天上的至大的有能力的神，但是他这么一祷告的时候，本来好像很遥远的神呢，就来到了他的生活环境里面。今天在教会里面呢，若是有这样祷告的人，教会里面就满有主的同在。好，我们聚在一起神实在是爱我们，他何等欢喜和我们聚在一起。这好像做父母亲的，我现在两个孩子，我这次一来，昨天晚上就弟兄姊妹问你有几个孩子，我说我有两个，你孩子在哪里？我说都不在家了，都离开家了。我现在等着有一天呢，我能去跟我孩子住在一起，不是孩子来跟我住好，人老了以后就要去跟孩子住在一起。你知道神呢，他救我们，为什么他救我们呢？他要来跟我们住在一起，他要来成为我们的享受，成为我们的满足，成为我们里面的喜乐，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成为我们一切供应的源头。这是神他的心意。但是当人在敬拜上面失败了，在敬拜上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逼着神离开我们。但是这里呢，有一个人他到神面前来祷告，他一祷告就把天上至大的神带回来。这是尼希米，他一祷告呢，神的同在又重新在那里显出来。他虽然住在苏珊的王宫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你我的生活中有没有经过这样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来波饼聚会大家灵都很沉闷，或者身体都很疲倦，都很累。你知道这个一累的时候我们聚会有时候就是祷告就少了，祷告没有感觉了，就是讲几句这个公式的话，或者说呢官方的祷告语言。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经过这种事情。我们基督徒常常会做这种官方祷告语言。那什么意思啊？那个话都对的，但是主不在其中。那个话都对的，你的心不在其中。但是呢，真正的祷告不是这样。真正祷告有时候很简单，一两句话所有弟兄姊妹都被主摸到。你有没有这种经验？我常常在教会聚会生活里面，我得着弟兄姊妹这样的供应。有的时候我去了聚会里面疲倦了，或者是头痛了，身体软弱或者这一个礼拜生活呢自己觉得很亏欠，到哪里忽然之间一个弟兄祷告或一个姊妹祷告，我的头好像被膏油涂抹一样，神的同在临到我了。这个是教会生活里面应该是非常普遍的非常频繁的经历。每一次我们来到主面前呢，要有人有这种的祷告。我年轻的时候听过一个 啊，一个弟兄的见证。啊，这个弟兄呢，后来我也认识他。啊，这是别人告诉我的。他是个军人，但是他得救以后啊，主在他身上做工，他真是经历主的真实和宝贵，他就非常被主吸引啊。但是他这个个性啊是比较这个啊比较冲一点的，所以他喜欢什么事情啊就全力以赴，就忘记其他的事情啊。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啊，这个一追求主了就忘记照顾自己的身体了。就好像我们做学生的，像我们做学生的啊，一读起书来，我以前做学生的时候啊，一到了这个去跑 computer 去 computer center 做自己的 program 呢，就觉也不睡，饭也不吃，水也不喝了啊。这么拼几年还可以了，到了三十多岁、四十岁，身体就不行了。这个弟兄就是这样，他经过一段子，身体就不好啊，他的消化系统出问题，全身无力，后来就住在医院。他住在医院呢，医生不准他出院，但是他心呢实在是向着聚会，向着神的儿女们。刚好那一段日子他住院的时候，他聚会的那个团体啊，中间有一些的问题，弟兄姊妹在真理上面，在侍奉上面出了一点问题，所以聚会的灵非常的弱。波饼聚会呢，这个不光是祷告少了，就一首诗歌又唱一首诗歌。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啊，我们灵弱的时候就唱诗，就唱得多，唱的也是有气无力的。啊，有的时候我实在觉得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打灵里面都饱满神的同在这里啊，我们唱一两首诗歌，波饼聚会就结束。其实大家都在祷告，都在进入那个交通赞美啊那个享受的里面。啊，那么他们那个聚会就这样，非常的低落，所以波饼啊勉勉强强就是大家就唱诗吧。他有一天呢在医院里面啊，他那天身体稍微舒服一点，他就想到马上要开始聚会了，弟兄姊妹要波饼了。他看着周围也没有护士，他就偷偷的换上了他的便服，就从医院出去。到了聚会啊，波饼聚会已经开始了，他就坐在门口，弟兄姊妹就一首诗歌又一首诗歌在那里唱。忽然之间啊，唱完一首诗还没有人点诗的时候，听见一个声音啊，这个声音说，主我赞美你，很弱很弱，再说主我感谢你，因为你死我的生命。忽然之间呢，圣灵浇灌，整个聚会活过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祷告。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啊，有时候主要把我们压到一个点，我们到主面前说，主啊，主啊，只有你能做。这个是我们看见尼希米啊，他的祷告使他这个人和神连在一起了。这个祷告呢，使得神与这个人连在一起。这个祷告呢，借着这个人把神的同在带回来。啊，今天在教会的生活里面，主要做恢复的工作，需要有一般这样的人。啊，所以我们不要轻看我们生活中受的一点点的环境，一点点难处。一点点特殊的遭遇和经历，有时候这些遭遇经历一点难处啊，就是把我们压到主的面前，因为主太爱我们了。主说，你平时讲那些话我都听够了，今天讲一点新鲜的吧，我给你一点。主摸一下我们的心，我们看见当他这样子祷告的时候啊，他还不是普通的祷告。我们看见了他的祷告呢，是照着神的旨意来祷告，他是照着神在他话语中显明出来的法则来祷告。他知道呢，以色列人的这个被掳啊，是神的公义的一个作为，因为神早就讲到了，借着摩西讲到，所以他照着这个神的法则啊，求神的怜悯使他们能够回转， 使他们能够归回。不仅这样，他这个祷告呢，摸到了神的心，而且他的祷告不是这么一次祷告就过去了。他在神的面前，他说：“请你听你仆人呢和你众仆人昼夜的祈祷。”他是不止息的在神的面前。我们有时候白天祷告，我们还可以领会。晚上祷告呢，一年大概一次通宵祷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哈？我们弟兄姊妹每年到了年底啊，就有一次这个。我们现在不。身体没有那么好，不能通宵了，就半宵祷告，晚上祷告。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啊，晚上一醒来就祷告，我们昼夜的到主面前去祷告，这个恒切的等候，并且把神的心意成明，这样子，这个祷告在我们身上会成全什么呢？先主还没有把我们祷告那件事情做成以前呢，主先把我们这个人做一下，主呢使我们这个祷告的人呢得着神所要得着的，或者神要加给我们的，叫我们呢认识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叫我们呢得着能够承担那个旨意的性格。我们知道今天在教会里面啊，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不仅蒙恩得救了，我们享受主啊，那么主这个我们人得着享受啊，但是主的心还没有得着完全的满意，主的旨意要成全在我们身上，他必须要让我们先明白什么是他的旨意。不仅我们明白了什么是他的旨意呢，主还要借着我们这个人呢去承担去完成他的旨意，所以我们需要有那个性格，我们需要有那个装备。在教会侍奉里面，我们常常碰见这个情形，就是碰见要不然就是这个人呢他很人很好，性格很好，但是对主的旨意一点都不明白，所以常常做起事情来呢，人是好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呢他不认识神的旨意，就在侍奉里面带不来，没有办法把主的祝福带进来，甚至有时候带来很多叫人很尴尬的情形。那么也有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些人呢很追求呢认识神的旨意，也能为着神的旨意祷告呢，但是一做事情我们看见他的天然的个性出来，很坚持自己，或者是很碰到一点难处就很畏缩，没有办法承担那个旨意。那么尼西米的祷告，神在他的身上做工了，他这个昼夜的祷告，这个持久恒切的祷告，神能够在他的身上把神的旨意启示给他。所以到第二章讲啊，神在他心中告诉他神要做的工，那个是一个启示，他在那个时代摸到了神旨意里面的那个所要做的工。第二个我们看见他起来行事的时候，他每一件事情他是承担责任，该刚强的时候他非常的刚强，该柔软的时候他非常的柔软，该放手的时候他就放手，该持守的时候他就握紧，这种的性格是借着祷告在主的面前主来对付，主来做成的。那么第三个我们看见在祷告生活里面使得这个人成为一个有属灵感动力的人，我们读第二章我们觉得呢，当他起来一说的时候，这些被掳归回的犹大人啊，个个都起来了。我读到这里我就好羡慕，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羡不羡慕。有时候我们心里面祷告很清楚这是主要做的一件事情，但你交通了没有人理你不要怪弟兄姊妹，怪我可能没有这个感动力我们看见了在这里尼西米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他在第二章第十七节他说以后我对他们说，底下众人就说众人都说呢我们起来他们都愿意，这是一个属灵的感动力。在教会历史中我们看见每一次当主 有恢复工作的时候，主日在教会里面兴起许许多多有属灵感动力的人。这些属灵的感动力不是他这个人的天然很有，我们知道社会上也有一种叫做很有魅力，今天叫做 charisma。比如像美国选总统就选那个长得漂亮有口才的很有魅力的。所以 Reagan 总统虽然不是民主共和党的人也投他的票，因为他很有魅力。今天教会不是这样。教会乃是呢在有一般人呢他们真实的在主面前祷告，以至于在他们身上呢带着一种的感动。因为这个人被主感动。在教会历史中啊，我读过一段，在英国呢，威尔斯地方曾经有过一次的大复兴。那么主所使用的那个弟兄啊，叫做 Evan Roberts 弟兄，他是一个矿工，没有受很多的教育，没有什么口才，但是他在年轻的时候啊，主在他身上做工，他爱主。爱主的工作，爱主的见证，所以他就在主面前有一个祷告。他祷告说：“主啊，求你折服我，好叫我能够为你去折服别人。”他说 ：“Bend my will。”他知道他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他说：“主啊，折服我，让我呢被你使用，去感动别人。”他这样祷告多久？祷告了13年。他自己都不知道主怎么做成工作。有一天晚上他们要聚会，他们请了一个讲员，那个讲员呢他领诗歌弟兄领的诗一直不来，一直没有来，到最后这个领诗歌弟兄领不动了，说讲员没有来谁愿意上来讲两句话。这个 Evan 弟兄坐在底下，他想我最不会说话了，但是这个时候主感动他，主感动他，他就上台，他一上来就哭了。那一天呢全场在主面前悔改，因为他被主感动，他被主折服。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祷告的人才成为一个真正能感动别人的人，为神感动别人。我们不是靠着好听的话语，不是靠着外表的恩赐组织的才干，我们需要借着祷告来到主面前。这是尼希米身上的特点，这是祷告的特点。而且他称为一个代祷的人，他这个代祷是一个伟大的代祷，他把他自己摆在和神的儿女们摆在一起，他认罪。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在被掳这一段时期的祷告几乎都是这样，但以理是这样祷告的，尼希米是这样祷告，他说：“神啊，是我和我的父家得罪了你，还有我们所有的以色列百姓。”他从来没有带着一个批评、高高在上的这个态度，他这样子照着神的旨意，为着神的教会来祷告。有人讲尼希米记记载了11次尼希米向神说话祷告，我今天只讲第一章第二章，我们看见他这个祷告带下了神施恩的手显出来。这个主在他身上做成了这个功以后呢，主就在环境中开始做工，带下施恩的手以后呢，我们看见他遇见每一个难处每一个对付他都是祷告。那么尼希米身上呢第三个特点呢，他是一个认识神旨意的人。在第2章12节啊，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他说我并没有告诉别人。他心里面清楚知道神为着耶路撒冷要做什么事情。我们简单的讲，这就是他在主的面前呢，对于神的工作，他是从神那里得着一个意象。这个意象呢，你可以这样讲是神的旨意，也可以这样讲是神的目的，我们也可以这样讲神工作的蓝图。当明天晚上我们要讲到这个，就是基督与教会， 但是他对这件事情他有清楚的认识，不光是有清楚的认识，心里面明白了，他还要第一手的去认识他。我们知道第二章呢，他回到耶路撒冷，我们想象呢，他是第一次到耶路撒冷，就像我今天呢是第二次来到 Newark、去年呢、我们立元弟兄带我在这里绕了一遍，我有一点点印象、所以我还对我来讲呢，所以刚才朱弟兄带我开车过来，我说快到了，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走第二次了。你知道若是我第一次来呢，我就不知道我在哪里，对不对？虽然我知道你们有一个很好的聚会的场所，但是到了我可能都不知道。这就是尼西米啊，他到了耶路撒冷以后，他有一个特别的反应。他和他一起回去的人到了耶路撒冷，他住了三天，然后呢第三天晚上到夜间呢，他就自己起来，也有几个人和他一同起来，然后呢他们起来以后，他自己牵着牲口，他一个人单独的就出去，经过谷门，走到粪这个野狗井，然后到粪场门，然后到那个这个王园那个水泉王池和泉门那边。这个时候呢，所骑的牲口都走不过去了。我们看见那一段地方呢，被破坏的非常的厉害，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路了。他在夜间去查看城墙，看这城墙哪里需要修复。我这几天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呢，尼西米到了那里，他不仅细看，而且他走远一点，再仔细的看，站在那里呢，可能他思想很久。因为我们看见这后面他开始施工的时候所有的人呢，他们做工的时候能够那样整齐的把它在52天就完工了，一定是有一个详细的周密的完全的一个计划。那这一个计划呢，完全都在尼西米的心中。好，我要这样讲今天我们呢要看见人的难处，要看见教会的缺点是很容易的，是不是呢？我想我们有一点点教会生活可能都有这个经验，有时候晚餐桌子一坐下来就开始讲了，这个弟兄怎么样，那个姊妹怎么样这个家又怎样不爱主，那个家又怎么出难处，我们很容易讲。我自己 我要求主保险赦免，我自己常常落在这种光景里面，特别一个侍奉主的人，我觉得我是爱主我才讲这些话，但讲这些话对我自己有没有帮助呢？对聚会有没有帮助呢？都没有。我们需要认识神的旨意，那这个认识是在主的里面的，我们自己要有第一手的这个了解和认识。这就是尼西米去查看，去走遍，去实际的估计，去计算去深入的了解。而他做这件事是在夜间起来，这告诉我们什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把这件事变成他个人里面在主面前的一个生活在主面前的一个预备。如果我们不知道今天主教会有什么缺乏主在这里他要做的我们还没有看见，还不明白，那我们怎么能够被主使用来做呢？这一方面的认识是很重要的。尼西米在这个点上我们看见他是一个谨慎并且是一个活在主面前的人，所以他把整个耶路撒冷的光景周围走遍。若是我们读历史就看见尼西米去恢复的那个城墙和城门比原来被掳之前那个城门城墙呢要大一点他把他整个的度量也扩大了，并且修得坚固这个是主在他身上借着这一个事情去完成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尼西米的另外一个特点他有了这样的查看，有了这样深入的了解他明白知道主要怎么做以后，他在信心中成为一个肯付代价的人，他是一个行动的人。 换句话说呢，他把自己哈、为着神的旨意和目的，他没有条件的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让主来用。他是作王九正的一个人，他去耶路撒冷啊，是出公差。我们读就知道，他求王呢给他诏书，并且王呢把他所需用的都供给他。我们读后面到了第五章的时候，我们看见那边还记载王还给他省长的俸禄，但是他一概都没有享受这些，他把这一切呢都交在神的手中。他是一个肯付代价的人，在信心的里面。我们看见今天在教会里面好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啊，他们在社会里面工作很忙碌，但他们为着神的心意更忙碌啊，他们为主的摆上啊，他们是甘心情愿的，他们知道这一切事物是主托给他做一个管家而已啊，他不是为了这个事情去做这个事情，他是为着主去做这件事情。好，我们看见这样的侍奉啊，叫神的家被建立啊，叫主的见证能够从我们中间出来啊。尼希米呢，他在信心中肯付代价啊，对他来讲呢，不仅仅是一点情感上面的流露而已，不仅仅是一点言语上面的讲论而已，他是一个有行动的人啊。最后一个点，我们要看他怎样活在人的面前，他怎么样活在神的面前。我们讲他活在人的面前显出啊，他是一个通达，他是一个老练，他是一个谨慎的人。他活在神的面前呢，他是一个向主完全忠心的一个人。好，我们稍微提一点点啊。稍微提一点点，他在人面前啊，在第二章里面，我们看见他在王和王后的面前，这个王说呢，尼希米啊，你为什么面有愁容呢？你既没有病，你为什么面有愁容呢？这告诉我们说，平时啊，尼希米在王的面前出入的时候，他是一个很开朗很喜乐的人，他是能够呢把他的喜乐传递给他所服侍的王的人。但是他现在有了愁容啊，他在王的面前，在王后的面前呢，他是尊重并且敬畏啊，他没有说我现在是神的仆人了，所以今天人呢，你们都是人的王算不得什么。虽然第一章第十一节他说，他祷告说呢，求你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啊。这个在王面前蒙恩，有一个翻译，达比弟兄翻译说，在这个人面前蒙恩。亚达学西王呢，他当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只称他是一个人，但是他来到王面前的时候，他知道他的身份，所以他对王说话是非常的有分寸的，而且非常的尊重，没有失去他的身份啊，这是他的一个学习。我们也看见啊，他在王的面前，当王问他的时候，他心里面呢立刻就祷告神。刚才我们在祷告的点上没有提到这个点，尼希米是一个随处随时随事都祷告的人，他把他人生中的每一件事情啊都和主连到一起。我这几次来坐朱弟兄的车，每次我们一上车从他家要出门呢，朱弟兄就系好安全带，他就说我们祷告，我心里面真的很阿闷。我们有的时候当然不是要成为一个形式，有的时候我们呢碰到事情来了，做习惯了就忘记了，或者我们就靠着自己，有时候这个祷告也提醒我们，我们要依靠主。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在一个地方服侍，有一次我的车要买保险，我们聚会有一个弟兄是卖保险的，他要帮我带我去买保险， 那我就去他家找他。他说我开我的车，我带你去。那么我就坐上他的车，坐上车我就就系好安全带，我就等他发动，结果他不发动。他伯弟兄啊，我是卖保险的，但是保险呢不能保险，所以我现在我们一起祷告好吗？他说保险都是发生车祸了赔你钱的，但不保险你不发生车祸。哎呀，我那天听得很羞愧啊！我那个服侍组的我们弟兄啊，他是一个很老实的人，他是一个混血儿啊，很老实的人。他那天跟我讲，他伯弟兄，我是学来的。他说因为我卖保险，有一次我好几次我几乎没命，在车祸里面，我知道是主，我主啊。他说我出过两次大车祸，所以现在呢，我每次卖保险给别人，我就跟他们讲，我要为你祷告啊。所以那天开车的时候，他就我们两个就一起祷告。你知道在生活里面啊，我们要随时随时随在的，让我们的人生呢借着祷告和主连在一起。尼西米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所以他活在人面前的时候，他并没有就离开神。他在王面前，王一问他的时候，他立刻祷告，他立刻祷告，莫祷天上的神，他不需要闭眼睛的啊。这告诉我们说，他的心呢成为主的宝座了，随时都可以跟主说话。如果我们的心不是主的宝座，主在天上，我在这里，我祷告了声音不够大，主听不见了。他这个是我们平时生活里面可以操练的，我们天天活在主的同在的里面。他这样祷告呢，我们看见王回问一个问题，他就回答一个问题。王说呢，这样你要去多久呢？他立刻就有一个答案，可见他是在主面前早就预备好了。他做人做事呢是从从容容的，从来没有一件事情呢是在他面前或者临到他的时候叫他措手不及的，因为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当他来到当地的就是河西的省长，这个河是指的幼发拉底河，还不是约旦河。他们从这个苏珊回要到巴勒斯坦的时候，一定要经过幼发拉底河。过了这个幼发拉底河，就是来到河的西边，那边呢也有波斯王的省长，他要向那个省长去交代。所以我们看见呢，他在当地的省长面前，他尊重人的管制，服人在地上所设立的权柄。虽然他是王的钦差大臣，但是他到了那里，他还是这个服当地的权柄。这个是我们看见他做人。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啊，顾属灵的一面就不顾属人的这一面。有的人呢，顾属人的这一面呢，属灵的那一面就很淡很淡。这都是一种的不平衡。我们看见在尼西米的身上不是这样。这个我们讲的，这是他的老练，这是他的通达。然后呢，他在犹大的平民、祭司、贵族和官长啊，和其余一起要做工的人面前，他是和他们完全站在一起。当他起来交通的时候，把神摆在他心里面的托付交通的时候，他完全和他们站在一起。他讲到你们看见啊，这受的凌辱好像就是他受的一样。然后他面对仇敌啊，我想今天我不去解释这个仇敌，何伦人、亚门人和亚拉伯人啊，在仇敌面前呢，他是何等的冷静，何等的刚强，而且丝毫的不留地步。今天有的时候我们还分不清呢，哪些是属灵的仇敌，那么就造成在侍奉中，在我们生活里面产生很多失败和软弱的地方。那么我们看他处理事情，我稍微提几个点。处理事情呢，他是非常的谨慎，非常的周详，而且他是一个有耐心的人。他认识神所给的时机。所以第二章的第一节，我们中文圣经呢，中文圣经就讲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散月。 但是在英文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啊，他说 And it come to pass， 这句话在英文达比的圣经里面出现好多次，在第二章第一句话就是 It come to pass，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终于时候到了。那一天呢，在尼西米的感觉呢，王问他这个话是主回答了他的祷告，终于时候到。而这个他中间经过几个月呢，从基斯流月一直到尼散月，一共四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们看见啊，在祷告里面需要有忍耐，这个忍耐是信心的表现。很多时候我们碰到一件事情啊，我们就巴不得今天祷告明天成就，如果主不成就我们就不聚会了，好，我们就很多的这个埋怨或者消极或者是消沉。但是尼西米不是一个这样的人，他在神的面前他是一个有耐心的人，所以这是他处理事情的一种的光景。他认识神的时机，当时机来的时候，他立刻默祷天上的神，他底下他就能够呢掌握那个机会。今天很多时候主把机会给我们，我们不认识那是一个机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处理事情上面跟天的连结还不那么紧密啊。我们看见他处理事情也是我刚刚讲到非常的从容，非常的合宜，他对什么样的事情对什么样的环境他就有一个合宜的反应，这个是主所使用的一个人。这是讲到呢，在主的见证上面承担那个见证主所要得着的器皿。我想我今天晚上就交通这么多，好，我们一同在主面前有一点点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你的爱中你拣选了我们，在你的爱中你拯救了我们，并且你在你的爱中你要制作我们，使我们在地上能够成为与你同工，能够成为你手中的器皿。主啊，我们看自己的本相和光景，我们承认自己的不配，我们承认自己的不堪，我们承认我们的够不上。主啊，但是我们感谢你，你的爱从来没有嫌弃我们，从来没有放弃我们。主啊，我们愿意把自己再交还在你的手中，我们愿你借着圣灵，借着你的话语做工在我们的身上。你怎样在那最艰难最黑暗最荒凉的一段时代得着尼西米和他的同伴，主啊，愿你也得着我们，好叫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侍奉都能和父神的旨意连在一起。主啊，叫我们在地上能够成为主你自己救恩的见证。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与我们同在，我们谢谢你把你自己的话语赐给我们，愿你保守你的话语在我们的中间。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